袁术那头是没指望了，现在还有最后一线缥缈的希望，那就是自己的好友河内太守张扬。这是吕布一生当中唯一真正的朋友，能在吕布的危难之际袖手旁观吗？这次吕布没看错人，那张扬还就是对得住吕布。闻听吕布被围在下邳，当即进起河内的人马，杀向曹操的大后方许都。那时候张扬驻军河内郡野王，距离许都也就400多里，也就是不出10天许都必危，这样下邳之围是不救自解。而曹操的军粮却已陷危机了，再加上士兵们围城旷忽日久，士气渐渐的就弱了，尤其是这期间还筑挖了一个绝大的土方工程，围着下邳城挖掘了一圈又深又宽的壕沟，城里的人是再也跑不出去了，可士兵们也都累垮了，曹操自己也动摇了继续围城的信心。这其实是一次吕布不知道的机会，前段时间也有过一次机会，在下邳城尚未合围的时候，曹操来书劝降过一次，书中详尽地替吕布分析了祸福利害。吕布曾经打算投降，但被铁心的反曹分子陈宫给说犹豫了。再说那时候胜负的机会均等，就是现在这场攻守战也不定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。战争到了最后啊，看谁能坚持了。论说现在是吕布的耐力应该更持久，最起码城里边还有粮食呢，并且有着濮阳被围100多天的经历，相比较而言呢，要比那时候的情景好多了，而且外有袁术的声援，张扬的真救。但曹操却不具备濮阳围城时候的时间，许都不稳，外敌窥觑，尤其是军粮快光了，这才是无法解决的大难题。两军作战在陷入焦灼状态的时候，需要那股再坚持一下的韧劲儿。虽说那是极为不容易的，但无数次惨胜的战例都证明了这样一点，惨胜也比屈辱的失败值，更难以忍受的是像异族俯首称臣。这人呐，活着不就是为了那口气儿吗？抗日战争中的台儿庄战役，在徐州督战的蒋公介石也最后坚持了一次，在台儿庄中国守军31师几近全军覆没的关头，他严令如果失守，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，即李长官、白副参谋总长、林次长已有处分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就命令第二集团死守台儿庄阵地，并再次严令庞炳勋部南下，终于获得了抗战的空前大胜，以伤亡7500多人的代价，歼灭了日本鬼子10000多人。对于曹操动摇了再坚持一下的决心，他的谋士荀攸还有郭嘉帮他稳住了心神。他们向曹操分析，吕布虽然勇猛，但是缺少智慧，如今是接连战败，锐气尽丧，大军士气全仗主帅，主帅已无锐气，其军必败。陈宫虽有谋略，但反应迟钝，先正营趁吕布勇气未复，陈宫谋略未定，强攻必取下邳。接着二人向曹操建议，引导沂水、泗水淹灌下邳。曹操采纳了建议，开始引水灌城，一时大水涌到了城下，下邳城四周一片汪洋，仅地势稍高的北门外还有一少片的干地。又是一个多月，吕布终于坚持不住了，首先是精神垮了，他亲自登城对曹操的围城部队喊话， 不用你们这样困我了，我马上向曹公自首。陈宫闻听大怒啊，大声喊着，什么曹公？曹操是逆贼奸雄，现在如果投降曹操，是用鸡蛋去碰石头，全城任何人都不能保全。其实吕布也不是真想投降，只是因为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，实在是没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和耐心了。河内张扬的消息已经传来了，张扬在来援途中军心不稳，手下将领对元吕击曹意见不一，再加上受兵力所限，部队到了东市就不能继续前行了。这下外援也没有任何指望了，四周的大水也杜绝了任何突围的可能性。吕布在绝望之余，对部署越来越严厉寡恩，不断擅杀疲倦的守城士兵，对手下将领不是呵斥就是严惩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其实他应该想到，围城的曹操也是在咬紧牙关苦撑着呢。终于啊，有的部署就受不了了，开始酝酿临阵倒戈。据《三国志注·九州春秋》记载，吕布的部将有一个叫侯成的，追回来了被人偷走想送给刘备的战马15匹，大为高兴，将领们共同送了一份礼金向侯成祝贺。侯成又自己酿了5-6壶酒，列得10多头猪设宴欢宴，并先向吕布呈现了一份酒肉。吕布大怒，我下令禁酒，你们却大喝特喝，打算借着饮酒害我，是不是？侯成在恐惧之下决定战场起义，献下邳城给曹操。但咱们听着怎么觉得不大可能呢？曹操挖深壕围城3个多月，他怎么能去追回被盗出城的15匹马呢？那围城的曹军都是吃干饭的，四城大水，到哪儿去打野猪啊？城池被围那么长时间，老百姓的家养猪更不可能留到今天了。再说了，下邳被围，谁胆敢用救命的粮食酿酒啊？假如真是侯成私藏粮食偷酿的，那砍头都是应该的，就不是训斥几句就能算完的了。要根据《三国志注·九州春秋》里面的“出”字来看，这应该是围城之前发生的事儿。可是又明明记载着，太祖遣围至3月，往前推应该是9月份的事儿。可是《武帝纪》里边也记载呀，9月，攻东征部；冬10月，屠彭城。10月还在彭城屠杀呢，怎么能嵌为下邳3月？如果根据《三国志注·九州春秋》里边说的，盗马客逃走的方向是小沛，那就应该是在战事没起的时候。可那时候吕布全面禁酒干嘛呀？10月前，吕布在军事态势上还占着绝对的优势，一偏师高顺就首败刘玄德，再摧夏侯惇，对出征获胜的将士全面禁酒，好像也不大可能。没办法考证这件事的真伪了，就算有这事儿吧，反正将领倒戈献城是确凿无疑了。12月24日，侯成跟其他将领宋宪、魏续等人发动了兵变，逮捕了陈宫、高顺，率领部众投降曹操，下邳城破了。吕布和一部分亲信逃上了白门楼，曹军进攻是更加猛烈，吕布命令左右砍下他的人头献给曹操，左右是不忍心下手，吕布被迫下城楼投降了。据记载，吕布身材高大，但被曹兵捆得像一头猪似的，紧勒成了一团， 难受的这位天下第一勇将见了曹操的第一句话就是哀求松一松绳子。向来杀人不眨眼的曹操啊，这一次却像很抱歉似的对吕布解释了，太对不住了，捆老虎哪有敢不捆紧的呀。老子曾经说过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通俗话叫啊，处死无大灾，成语有生死存亡、生死攸关等等，都侧面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，人对生死问题看得最重。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也好，邪教也罢，都是想真真假假地解决这个问题。能解决吗？自然规律可不管你是什么神，照样按他自己早就内定好的办事儿。所以大家实际上是在解释这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。再说穿了，就是试图躲避这个无法避免的事实。白门楼上，一个考题为生死的考场，主考是曹操，列席评委是刘备，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入面试阶段了。主考大人现在非常喜欢作秀，不时还得发表现场的点评。虽然是必答题，却也允许自由发挥。吕布是一号选手，首先抢答了。从今以后啊，天下肯定是明公的啦。主考曹操说了，选手请继续，希望解释自己的结论。吕布说了，明公所担忧的不就我吕布一个人吗？现在我已经心服口服了。设想一下，您如果让我替您指挥骑兵，您率领步兵，天下还有谁能与您为敌呀？看到主考大人迟迟不给亮分，吕布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转头向老熟人列席评委刘备求援。玄德呀，你现在是客座评委，我是如同阶下囚般的可怜考生，绳索绑得我太难受了，你为什么不发言解救我一下呢？曹操微微一笑，不准暗箱操作，有问题向主考官提。这时候啊，看台上的观众主簿王弼发言了。吕布太凶恶了，他的老部队就在外面，近在咫尺，不可以松绑啊。曹操显得很遗憾地对吕布说了，你听见了吧，我是愿意给你松点绳子，可是主簿不听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吕布有点明白了，要套近乎也要跟掌握生杀大权的主考曹操套啊。看来是临场紧张的缘故，知错就改犹未晚也。吕布说了，明公啊，你可要注意身体呀，那可是您老的本钱，我怎么看你比以前瘦了。曹操突然提问了，哎，你这选手是怎么认识我的？这是在测验他的记忆力呀。吕布回答的胸有成竹，当年在洛阳，具体地点是温室园。曹操好像没想起来，是这样啊，我记性太差了，我之所以瘦嘛，恨不能早得到你的缘故啊。主考一时认为吕布所答的也不无道理，在评分之前先咨询了一下列席评委刘备的意见。列席评委刘备谈了自己的意见，仅说了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吕布怎么对待丁原董卓的吗？吕布一听就知道完了，不禁大怒，大耳朵，还记得辕门射戟的事吗？你这小子最不讲信义。这会儿吕布一急眼，竟忘了夺刘备徐州的事了，更忘了自己就是不讲信义的大师。没办法，输也得找个赖理儿啊。吕布是慨然而叹， 我对诸将多厚待呀，没想到诸将临急竟会背叛于我。曹操这时候忧了吕布一默，是啊，你背着自己的老婆，偏爱部下诸将领的妻妾，是这么厚待吗？吕布这下子没词儿了，生死关头，也要做最后的一把努力。当年齐桓公被射蛇钩，还照样用主兄管仲为相国，学学古人吧，今后我吕布保证使出吃奶的劲儿来，为明公在战场上当先锋，行不行啊？估计啊，吕布是没学过那套词儿，什么家中有80老母，下有吃奶的婴儿，要不然也会说出来的。曹操让他等着最后亮分，又接着让二号选手陈宫上场了。这次是主考曹操先提的问题，你这个人呐，生平自以为足智多谋，用不完的妙计，今天怎么会落得这样啊？陈宫指着吕布狠狠地说着，就是这个人不听我的建议，才弄到了这般地步，如果他采纳我的意见，未必就能被俘。曹操笑着说了，今日的事按你的意见该怎么办呢？陈宫是傲然回答，作为大汉的臣子，我已经是不忠，作为母亲的儿子，我已经算是不孝，死是应当的事情。精神上没能让这个骄傲的对手屈服，曹操心有不甘呐，力雨如箭，直射陈宫的软肋。阁下这样没什么，可是啊，阁下的老母亲怎么办呢？陈宫是无动于衷。陈宫只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，老母之生死，明公随便吧。看来没击中要害，曹操是继续进攻。那卿侄妻子儿女又将怎么办呢？陈宫是凛然而答，据我所知，用仁政治天下的，没有灭绝别人后嗣的，妻子儿女的存亡在你，不在我。就此曹操不再说话了，因为他明白，一个不畏惧死亡的人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呀，自己并不是一个胜利者，陈宫也并没有失败。这作秀的比赛曹操没兴致再继续了，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接着进行了。陈宫已经主动地走上了刑场，下楼的时候连脑袋都懒得回。这时候啊，铁石心肠的曹操竟然心中战栗，潸然泪下。吕布、陈宫、高顺都被执行了绞刑，人头被传送到了许都示众，但曹操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一场大胜竟然被一个陈宫给弄的带着失败者的感觉回到了许都。这次曹操没能按照旧例灭了陈宫的三族，而是派人找到了陈宫的老母还有女儿，把老的奉养终生，而且以后还以娘家人的身份自居，替陈宫的女儿选了一个好人家，风光出嫁。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收服了吕布部下一大批降将，有些还成了他日后军政当中的骨干，比如陈登、张辽、臧霸等人。跟随吕布的部署当中还有一大批原来兖州的反叛者。这次曹操也破例没追究，其中的一个人就值得一提呀。曹操原来的兖州别驾东平人毕陈，在张邈反叛的时候，张邈劫持了毕陈的母亲、弟弟、妻子，以逼迫毕陈投降。曹操当时体谅毕陈的两难处境，就允许毕陈去随张邈。 碧晨反倒说了，我绝不会有二心，竟把曹操给感动哭了。结果一出门，碧晨就跑到张邈那边去了，给了曹操一个大难堪。现在碧晨成了曹操的俘虏，当然非常恐惧，那还能有命吗？谁知道曹操却说了，能大笑的人肯定是忠臣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人才，反而任命碧晨为鲁国国相。对刘备曹操更是优待，不但替他追寻到了被吕布俘虏的妻儿，让刘备举家团圆，而且又引荐给献帝，被封为左将军，在许都从军衔上竟然成了仅次于董承的第二号人物。曹操本人现在的大将军已经让给了袁绍，车骑将军让给了董承，自己仅是以建德将军行车骑将军事，反而位居刘备之下了。不过那些虚衔是管不了多大用的，大家谁都明白核心中的核心是谁。刘备突然火起来了，和曹操出则同一辆车，坐则同一张席，俨然就成了许都事实上的二把手。尤其是在觐见皇帝的时候，又被皇帝承认为皇帝的本家，这下该满意了吧？这时候唯有曹操跟刘备两个人心里有数。刘备现在呀，实际上是被当成了花瓶给养起来了，而他的徐州牧是永远做不成了，连豫州牧也给免了，现在是大权小权全都空了，成了一名提前退居二线的老干部，级别定得再高，谁又能高兴得起来呀？